好，感谢主，我们又可以聚在一起交通。今天晚上呢，我们会一起来查考四世纪的一个士师，在四世纪的第十章，到12章哦。那这个士师的名字呢，叫做耶弗他。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几节经文来温习一下这一个人物的一些经文。那我们先来读第十章的第6到第7节，我们先来读一读，好不好？四世纪第10章6到7节，
以色列
以
人
色列
没有
人又行
行耶
耶和
和华
华眼
眼
中
中
看
看
为
为
恶
恶
的
的
事，
事，
去
便
侍
侍奉
奉
朱
朱
巴
巴
利
利
和
和
雅
雅兹
兹
他
他
录。
录，
和
并
亚
亚
兰
兰
的
的
神、
神、
西
西
顿
顿
的
的神、
神、
摩
摩
雅
亚
的
的
神、
神、
亚
亚
扪
门
的
人的
神、
神、非
非
利
利士
士人
人
的
的神，
神，离
离弃
弃耶
耶
和
和
华，
华，
不
不
侍
侍
奉
奉他。
他。耶和
耶
华
和华
的
的
怒
怒气
气
向
让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人
人
发
发
作，
作，
就
就
把
把
他
他
们
们
交
交
在
在
非
利
利
弃
士人
人
和
和
亚
亚
扪
门
人
人
的
的
手
手
中。
中。好，然后呢，我们看11章1到3节。基列
列
人
人
耶
耶
弗
弗
他
他
是
是个
个
大
大
能
能
的
的
勇
勇
士，
士，
是
是
妓
妓
女
女
的
的
儿
儿
子。
子。耶
耶
弗
弗
他
他
是
是
基
基
列
列
所
所
生
生
的，
的，基列
基列的
的
妻
妻
也
也
生
生
了
了
几
几
个
个
儿
儿
子。
子，
他
他
妻
妻
所
所
生
生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长
长
大
大
了，
了，
就
就
主
主
赶
赶
逐
逐耶
耶
和
弗他
华
说
说，
：“你
你
不
不
可
可
以
以
在
在
我
我
们
们
父
父
家
家
承
承
受
受
产
产
业，
业，
因
因
为
为
你
你
是
是
妓
妓
女
女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耶
耶
弗
弗
他
他
就
就
逃
逃
避
避
他
他
的
的
弟
弟
兄，
兄，
去
去
住
住
在
在
伯
伯
土
土
地。
地。
有
有
些
些
匪
匪
徒
徒
到
到
他
他
那
那
里
里
去
去
聚
聚
集，
集，
与
与
他
他
一
一
同
同
出
出
入。
入。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一个11章呢，第七节，耶弗他回
列
答
王
基
以
列
列
的
的
长
长
老
老
说。
说。
从
从
前
前
你
你
们
们
不
不
是
是
恨
恨
我，
我赶
赶
逐
逐
我
我出
出
离
离
夫
夫
家
家
吗？
吗？
现
现
在
在
你
你
们
们
遭
遭
遇
遇
急
急
难，
难，
为
为
何
何
到
到
我
我
这
这
里
里
来
来
呢？
呢？
好，然后呢，我们来读29节到30。到33节，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的
的灵
灵
降
降
在
在
以
耶和
他
他身
身
上，
上，
他就经
经
过
过
基
基
列
列和
的
马
亚
拿
麻
基，
基，
来
来
到
到
基
基列
列的
的米斯巴，
米斯巴，
从米斯
斯
巴
巴
来
到
到
到
亚
亚
门
门人
人
那
那
里，
里，耶和
耶和
他
华
就
就
向
向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许
许
愿
愿
说。
说。
你
你若
若将
将
亚
亚
门
门
人
人
交
交
在
在
我
我
手
手
中，
中，
我
我
从
从
亚
亚
门
门
人
人
那
那
里
里
平
平
平
平
安
安
安
安
回
回
来
来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无
无
论
论
什
什
么
么
人，
人先
先
从
从
我
我
家
家
门
门
出
出
来
来
迎
迎
接
接
我
我
的，
的，就
就
必
必
归
归
你，
你，
我
我
也
也
必
必
将
将
他
他
献
献
上
上
为
为
燔
燔
祭。
祭。
好，然后我们再读32到33。于
于
是
是耶
耶
和
弗
他
他往
往
亚
亚
门
门
人
人那
那
里
里去，
去，
与
与
他
他
们
们
征
征
战。
战。
耶
耶
和
和华
华将
将
他
他
们
们
交
交
在
在
他
他
手
手
中，
中，
他
他
就
就
大
大
大
大
杀
杀
败
败
他
他
们，
们，
从
从
亚
亚
罗
罗
尔
尔
到
到
米
米
利，
利，
直到亚比勒
到
基
基
巴
巴
明，
明，
攻取了20座城。这
这
样，
样
亚门人
就
就
被
被以
以
色
色
列
列人
人制服
服了。
了。好，然后我们来读最后这个12章第7节。耶弗他
他
做
做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人
人
的
的
士
士
师
师
6年，
6年，
基
基
列
列人
人耶
耶
弗
弗
他
他
死
死
了，
了，
葬
葬
在
在
基
基
列
列
的
的
一
一
座
座
城
城
里。
里。
好，我们的读经先读这么多，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刚刚已经把耶弗他一切的有关的经文读过，主啊，现在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借着圣灵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能够进入耶弗他的这个生平，让我们从中能够明白一些的属灵的提
主，
醒跟原
谢谢。
则。 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晚上我们真的是想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
Amen.
门。好，
Amen.
感谢主。那弟兄姊妹，耶弗他这一个事实呢，我们先来交通一下，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已经交通过三个事实。那个亚比米勒、陀拉跟雅尔，对雅尔这三个事实之后呢，那么他们死了之后呢，现在我们就看一开始就看见哈，那个以色列人又重复的回到一种的犯罪、拜偶像、离开耶和华的这种的非常糟糕的一种情况哈，那么。我们看见在第10章里面已经略略的我们读过一下，那么这一次呢，主在这个环境这个情况里面呢，非常的生气，所以耶和华呢就把这一些以色列人呢放在非利士人跟亚门人的手中，那么这些非利士人跟亚门人呢就欺压在第8节那里讲到欺压住在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这一些以色列人哈，那这一次呢，欺压他们连日挺久的，总共他说有18年之久，所以这些住在基列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一个仇敌的手中啊，被欺压、被扰害呢，共有18年之久。那么在这18年，他们非常的痛苦哈。那我们看见他们压力也很大，那这些人一直的欺压他们，到了一个极限了。这18年里面到了一个极限了，终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受不了了，所以他们就这里他讲到以色列人非常的窘迫，那么他们就哀求耶和华，他们回转向耶和华，就求求。首先他们向耶和华认罪，他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哈。然后呢，他们不但认罪，他们还求耶和华呢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这一个亚门人、非利士人的这个欺压的光景里面哈。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18年里面呢，这一些。以色列人呢，在这个光景中已经被欺压到一个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软弱，也非常的窘迫的一个光景中，在这个非常软弱的光景中呢，他们呢来到神面前呢，求神来拯救。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一些，到了这个18年的时间，到了那个后面的时候呢。亚门人呢？他们是安营在哪里呢？在17节那里讲到，他们是安营聚集在基列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准备要打仗，那个以色列的人也聚集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哈。那么这一些人呢，他们就准备要打仗的时候呢，心里面就非常的紧张，就是求神了，真的是能够兴起一个人来了，能够做他们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呢，来攻打亚门人，来脱离这一个亚门人的这个欺压的光景呢。但是我们刚刚讲过，因着这一个以色列人在这18年的残害的当中啊，这整个光景非常的低落，也是在这种拜偶像的光景中，百姓的这个心呢，都已经非常的低沉了。但是他们到处就一直很紧张，要求神了，兴起一个领袖。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关头里面呢，你知道，如果他们这一次攻打的时候他们输的话呢，那么继续在这个亚门人的手中受这种的欺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对于这一般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呢，他们。对神的这个回转，我相信是非常真实，也非常的迫切的。他们的认罪也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他们想脱离这样子的一种的被欺压、压制的这种软弱的光景哈。 所以他们就希望神能够兴起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来征战。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讲到神到底兴起了哪一个人，在这个新的一个时代中来带领以色列人，来拯救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耶弗他。耶弗他的这个名字啊，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所释放的，或者是神所打开的。英文是 whom God set free，所以神释放，就神打开的意思。这个耶弗他的名字是这样子的。那么呢，我们知道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一些这个士师的一些特点。我们知道这个士师呢，耶弗他呢，他。年日比较短哈，在以色列呢，只做了事是6年，做了6年。那这个事是这个耶弗他呢，圣经介绍他一开始就讲第11章第1节，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也是一个妓女生的儿子哈。所以首先我们先讲大能的勇士了，他的性格上面是具备有一个领袖的一个性格哈。大能勇士里面包含两个东西，一个是他有能力，讲到他是有能力的。然后第二个讲到他的勇敢，他里面有一个勇敢的心。所以这两个呢，一个是有能力，一个是勇敢。所以这个是一个两方面一个好的领袖的一个性格上面一个条件哈。但是我们看见立刻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背景是有点特殊的，有点特殊的，是不好的一个背景。因为他介绍他的时候讲到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妓女的儿子，所以他爸爸呢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呢而生了这一个儿子出来，耶弗他出来哈。所以我们如果带入他的这个人物来思想的时候，他从小这样子，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这个我们叫做 family dynamic 啊，或者是讲到他的一个家庭的这个关系里面呢，他的整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啊，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关系哈。那他的童年可能也是在一种的阴影的里面，我们并且在圣经11章里面看见了这个孩子啊，长大的时候是被人家排斥的，因为他的弟兄们呢，都不喜欢他，并且呢，到了一个地步，跟他说他是妓女的，一直提醒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就不是他们真实的这个弟弟哈，不接纳这个人了。那到了一个地步，这个耶弗他压力大的一个地步呢，第3节呢讲到他要逃避他的弟兄们哈。这个是非常，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他里面的这个心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那个压力，他的那种的，那种的不容易哈。然后他是逃避他弟兄，住在一个地方叫做陀伯地，那在那里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看见了他在那里有一些匪徒跟他在那里聚集，所以他生活的身边的这些朋友啊，这些人呢，跟他有交集的这一些人呢，都是一些的不好的人哈，所以一方面他被人家排斥，另一方面他住在一般有就是一般的不好的一般人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的成长背景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我们记得吗？在希伯来书11章讲到这个信心的见证人里面呢。哦，我们记得哦，这一个耶弗他也在当中哦，而弟兄姊妹，这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哦，就是就算他是一个在这样子不好的背景长大的孩子，我们相信神看见他不是看见他的那个他的背景，他看神看人呢，是看他的心。哎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里面，这个耶弗他里面的信心呢，到底有多少？但是呢，神宝贵那一点点的信心哈，神一直就，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啊，神保守了这个孩子，虽然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的阴影笼罩着他，所以他的名字很好啊，叫神释放的。他里面有多少的这些乌云，这些乌云啊，在那里笼罩着他。 但是神把他这一切都释放了，把他释放出来。所以呢，到了这个关键的这个紧张的关头哈，以色列人在亚扪人的这种聚集当中要打仗的时候呢，神可以得着一个耶和他。当大家在软弱、大家在退后的时候，神得着了一个耶和他，就是他在暗中，神保存了这一个上着神。我们等一下会交通，为什么我们觉得他是对神有信的一个人哈？但是神得着了他，兴起他，所以我们看见了在11章一开头啊，到了这个要打仗的时候呢，那些激烈的长老们呢，就去请他来做我们的元帅，来跟亚扪人来征战。感谢主。你知道这个亚扪王啊，他用了一些的假借口了来攻打这以色列人了。在11章13节那里啊，我们看见他用了一个借口，就是说，你们要归还这个地，是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呢，占据了亚扪人的地，好，所以现在呢，你要好好的把这个地归还给我们亚扪人哈。感谢主啊！这个耶和他做了领袖，做了元帅来带领以色列人。他首先不是先去攻打他们哈，他首先呢是要跟他们来交涉一下，来谈判一下。那么这个亚扪人的王就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借口，就是说要归还这个地。原来他们觉得他是占据了他们本身应该拥有的这个地哈。感谢主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见耶和他呢，他跟他的回应里面呢，我们就看出来耶和他是对于神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啊，他是非常仔细的了解的。因此呢，我们知道啊，在耶和他的成长背景虽然这么艰难的是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哈，耶和他用功，暗中里面用功的来查考神的作为，神的历史，神带领他的百姓的历史。哎呀，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啊！弟兄姊妹，他没有人看见他的时候，他默默的因着对神有一点的心愿，他下功夫，他愿意查考神的这个历史，并且读得通，所以他在这里有一个分辨力啊，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啊。当亚扪人用这种的假借口来想要打仗的时候呢，他首先真的跟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回应哈，就是把神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跟他讲了一遍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啊。那个他可能也是非常熟悉旧约里面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特别是这个申命记哈，申命记里面2章19节哈，因为那个时候呢，神吩咐摩西呢，不可以攻打亚扪人，夺取他们的地啊。我们因着时间缘故，我们就不讲那个细节，但是那个关乎到神把这个地赐给亚扪人，因为他们是对在那里呢，是跟罗德那个产业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就不多讲，但是重点就是说，我们相信呢，这一个耶和他呢，他是一个暗中里面对神的话语、对神的作为、对神带领百姓的历史，他都有用功的去查考过，并且真的是了解过的。好，因为他就是对神有一个心愿在那里，啊，关心神的作为的一个人哈。那么呢，感谢主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一个亚扪人的王，虽然耶和他跟他讲完了这个历史了，但是呢，但是他不接受，亚扪人不接受耶和他的解释啊，他还是觉得以色列人是攻打。非法的占据了亚扪人该有的这个地哈，那么我们知道啊，耶和他呢，他是 非常清楚的跟亚门人的王呢说到，是以色列的神把这一个地赐给他们的，并不是他们占据非法的占据的。所以呢，我们看见下面呢就是耶和他要开始带领百姓来打这个跟亚门人打仗哈。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士师记里面呢看见了。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这一个耶和他的身上，然后他就开始了神也把这一个亚门人的这一些敌人呢、全部的交在耶和他的手中，所以呢，很快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一个战争里面呢，这一个耶和他就大大的把这一些敌人呢都杀败，并且结果呢，他夺取了20座城那么多。20座城哈，但是中间呢，我们看见有一个小的插曲，也是我们看见了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一个耶和他呢，他许了一个愿，他这个愿有点特殊，他许了一个什么愿呢？就是呢，他呢跟神许愿，他说，哎，如果神你把亚门人交在我手中哈。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呢，无论什么人，先从我的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归给你，也把他将他先作为燔祭哈。结果我们知道是他的那个独生的女儿，当他回来的时候，独生女儿出来迎接他，哎呀，他那里就说，哀哉呀，我是我的女儿，非常的为难，非常为难，但是他。按照他的这个愿就把这个愿呢，还了。他按照他的愿来还愿，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女儿呢，就是一个终身没有嫁娶的一个女儿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女儿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啊，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呢。没有嫁娶的这一个情，没有生育，没有嫁娶这个呢，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牺牲，很大的一个羞辱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看见这个所谓的许愿呢，这个燔祭的就是代表他这一个女儿呢，是没有嫁出去，终身的没有亲近男子的这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哈。感谢主，虽然有这个小插曲，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耶和他呢，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对神很认真的一个人我们看见，感谢主啊！但是我们看见他后面呢，在12章里面呢，我们就知道以法莲人呢又来跟他来争吵哈。我们记得基甸那一次也是以法莲人之后来跟他争吵，那基甸那一次跟他们就讲了一些话。然后呢，就把他们的怒气消掉了。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见以法莲人非常生气，同样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打仗没有叫他们一起去。那这一次的结果就是另外一个相反的结果。耶和他就跟他们交通的时候就吵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就最后进入一个也真的是彼此在那里就是征战的这个情况哈，哎，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呢，我们看见很非常的让人伤心的，就是以法莲人了哈，最后呢被基列人呢，在那一个约旦河的渡口啊，死了多少呢？死了42000那么多的以法莲人哈，弟兄姊妹，这里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就是呢。我们有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看见了前面的士师们呢，哈，他们在他们人生的结尾的时候，都圣经都有一个评语哈，就是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哎呀，但是很奇怪，当我们读到这个耶和他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没有看见他给国中带来多少的太平多少年。哎呀，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在侍奉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哈，就是呢，我们在侍奉中，当然我们需要有征战， 但是征战的目的呢，是为了带来神的百姓一个平安，带来在神的家中的一个安息哦。但是呢，在耶和他身上呢，我们看见他有的很多的征战，但是好像他在那个带来百姓的一个平安、一个国中的太平的光景呢，圣经好像没有记载，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哈。另外一个提醒呢，我们看见呢，他做的事是6年，那么这个6年呢，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一种的，就是我们侍奉主的年日啊，有些人可能40年，有些人可能时间不多，只有6年哈。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啊，我们要抓住我们有的机会来侍奉主，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地上面能够侍奉的年日有多少哈，所以每一天都是我们活在神面前，可以侍奉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珍惜这样子的机会。所以希望这些的简单的交通呢，也带来弟兄姊妹的一些的激励跟鼓舞哈。那我们呢，就把这一段的下面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来交给顺利兄。
弟兄留给我时间太多了，这个今天呢读这个耶弗他啊，那我想先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知道四世纪啊是以色列人呢最不正常的一个时代啊，所以我开头就讲啊，这很像教会历史，从使徒行传以后啊。教会一直处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但是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的神呢，他从来不放弃的，他既然定了荣耀的旨意，他就一定要成就啊。所以有很多在读四世纪时候，你发现出现的那个情况呢，那么不像这个什么摩西啊、大卫的年间啊，出现的这些人看起来。我们感觉上面都觉得好像是这个很正派的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神常常在这个非常时期啊，他会用非常的人啊，这个呢也说明什么呢？神爱他的百姓啊，虽然那个环境啊，那个时代已经弄得很糟糕的啊，非常的混杂，非常的黑暗的，但是神。有他的智慧，神有他自己奇妙的带领，所以人就在这里暗中兴起人啊，能够帮助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恩啊，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处的这个时代光景是不正常的，那我们自己也不正常，对不对？很多时候。这个光景，属灵的光景呢，人的光景也是一个不正常。但是圣经的话是说，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的。无论我们这一生多么的翻腾，经过的环境多么的艰难，多么的混杂，终极神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在旧约时代中啊，神借着以色列百姓啊，也对我们说话了。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领悟啊，那么长存感恩的心，存敬畏的心，活在主的跟前啊。那么，另外一面呢，我们也感谢神啊，神可以使用任何人，所以在神的工作的里面，他没有固定行谁是可以用，谁是不能用的。这就说明任何人神都能用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智在主跟前，能不能像以赛亚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愿你差遣我。”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被主用。当然，我们也不是有什么雄心大志，想要为主做多大的功，对不对？我们只是渴望能在主的手中能尽一点功用。特别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啊，那么。我们知道环境改变了，人事物都改变了，但神没有变了，所以神仍旧按照他的旨意带领 教会在往前的，所以任何弟兄姊妹能有一点点的心愿，一点爱主的心愿，神都能用我们。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里所说的这些人，比如像耶夫他一样的啊，出生的背景啊是很卑微的，幼年岁就被轻看的，是完全在人眼中看为算不得什么的。但是这个人有爱神的心啊，所以呢，今天呢，在地上也是谁爱神谁不爱神，神知道的。你有一点点爱神的心，神都是很珍惜的，神也就能用这么一点点的一个情况呢，他就能挽回一些的局面啊，能保守一些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在一个艰难的时期啊，我们需要有敬畏主的心啊。那么，你暗中的爱主，人不知道，但是主知道了，像耶夫他这个情况一样，对不对呢？那么他就是在暗中，他仍旧敬畏耶和华，仍旧愿意活在神的跟前啊。并且他有很好属灵的操练，使他变成一个大能的勇士啊！啊，就他又在神的手中显出他一些该用的一些的功用啊！所以在四世纪里面，你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起伏的很大啊，一下起来了，一下又下去，一下起来，一下又下去啊！刚刚好一段时间又不好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正是今天呢地上教会的这些光景啊。那么我们在这些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方面来讲，神爱他的百姓，不管处在什么的光景中，神是不放弃的啊。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悖逆神，离弃神，结果人就是落在咒诅的里面的啊！神要管教，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呢，神要管教我们的啊！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好，他要管教我们的。当然，神不会丢弃我们，但神要管教我们。所以，以色列百姓人就是受苦。我想这一些原则，今天呢，我们必须要能够把它领悟了。这样，我们在主跟前跟随主往前去的时候呢，啊，才能叫我们能够一面敬畏主，一面呢跟随主，啊，那么呢，你知道遇见某些情况呢，总归是我们身上有一些东西是不对的，所以神要管教我们。所以你的环境为什么遭遇这个，为什么碰见那个，对不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啊，在人看来呢，好像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天性上的问题啦，这些难处了，但是在神来看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们，他知道我们的情况啊，所以呢，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讲啊，当环境变动的时候呢，不是我们呢光要起来辩论呐，起来维护自己啊，为自己讲话，不。你永远要学会站在那个 right position 上面，是神眼中看为对的情况上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需要争对错，你要做主眼中看为对的事情，那个才最重要。我们的关键应该在这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人呢，我们就争来争去呢，要总是你错我对了，对不对啊？我们很少讲我错你对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是我们堕落的天性啊。所以呢，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呢，要学会永远站在对的地位上，站在主眼中看为对的地位上面啊。所以你看见在到耶弗他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光景是非常混乱，他们的拜偶像啊，这个跟随外邦人的神啊，那个情况已经是很糟糕，背逆神，很糟糕。但是呢，总是在暗中，那有一些人呢，他们的心人就向着主的， 像耶夫他一样的，他也没有什么雄心大志要做什么，但他在暗中在神面前跟随，所以我们能够从耶夫他身上读到一些好的一些的原则啊，这些呢要给我们带来激励。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了一些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就讲每一个事实碰见的情况啊，那么除了上一个事实，那是。家里面发生事情之外呢，其大部分的事实都是由外来的敌人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碰见最不好的敌人就是腓力斯人跟亚门人啊。当然，这个腓力斯人跟亚门是有属灵上的一个预表的意思的。我们已经多次讲过，腓力斯呢代表这个虚伪的宗教啊。你知道今天呢？这个仇敌厉害的工作，就是把教会呢，也要把它变成一个宗教啊，并且呢，充满着虚伪的东西在里面呢、啊。这个亚门呢，代表一种邪情私欲啊。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处的这个时代啊，如果用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呢，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啊。所以呢，这是当初在这里仇敌遇见的一个大的难处。但在这里呢，又很特别，就是。是神把他们怎么样交在腓力斯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你如果读原文的意思啊，这希伯来原文的意思，这个"交"这个字啊，很有意思，是卖。哎，为什么用这个字呢？是神把它卖给这个腓力斯人跟亚门人啊？为什么用"卖"这个字呢？弟兄姊妹们，那这里原来是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仇敌啊，要来危害神的百姓，他们要付代价的。买卖的话要付代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呢，一方面魔鬼有的时候折磨人呢，你兴起难处来攻击人，对不对？他要付代价的。神的儿女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攻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眼中是何等的珍贵呀！你知道吧？所以很多人讲说："哎呦，仇敌攻击我们。"甚至有一个弟兄讲说："这个仇敌啊，遍像游行遍地的狮子啊，这个我们随处可以吞吃那些可吞吃的人，好像这个基督徒啊，在他眼中来看算不得什么，爱吞就吞一个，要爱吃就吃一个。"弟兄姊妹，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撒旦如果做工在我们身上，神知道的，他要付代价的，你知道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凡是一个苦难临到你，你受苦了，仇敌要付代价的，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攻击你的啊！所以这就是圣经的用字啊，很有意思啊！所以神把这个以色列人交在腓力斯人和亚门人的时候，这个"交"这个字啊，你如果原文它就是买卖的这个卖给他们的，这个卖你要付代价的，你要来买的要付代价的，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神永远不会把他的儿女送给仇敌的，不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凡是临到我们都有神的美意，神从来不轻易把我们交付。在一些苦难，神实在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正的明懂得神的爱，那个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啊！我们只有感觉我们亏欠神了，对不对？所以当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在这个仇敌的手中啊，受了苦之后呢，那么他们呢，就这个来求神了。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们，你在这里仔细看这些以色列百姓跟神之间的这一个讲话啊，那么这里啊，就像父子之间的一个谈话一样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弟兄姊妹们，这真是太好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以色列百姓受了苦之后，他们就没办法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后悔了。他们懊悔之后呢，他们就把那些偶像除掉，对不对？ 求神来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圣经的真理中间啊，这个悔改啊，永远是我们在神跟前蒙恩的机会所以呢，请弟兄姊妹记得，悔改在神面前永远是一个不关闭的门。不管你今天的光景落到什么情况，你只要悔改，神就接纳。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不悔改，硬到底啊，那这个是最愚昧不过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看见有很多事情呢，很多基督徒是只悔不改，这也不行，有点懊悔的心啊，觉得哎呀不对了，但是你要改呀，啊。你只悔不改也不行，所以悔改永远是我们回头的路啊，是神可以做恢复的工作的路啊。所以呢，这里神跟他们谈话的时候，神就讲：“你们不知道我曾经怎样救你们，脱离埃及，脱离这些人仇敌的手，对不对啊？啊，你们现在到了现在，仍旧是这个糊里糊涂的。”所以呢，我不再救你们了，不再救你们。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像父亲跟儿子讲的话一样的啊，我不理你了啊。其实不是不理，是他还是要理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神的恩典啊。那么这些百姓们呢，他们也很好，像儿女耍赖一样的啊，就赖在父亲的身上了。所以这段话，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啊，很有意思的啊。这个，他们就认罪，是不是？他说你随便你任意你待我们吧，对不对？你这就宁可落在神的手中，啊！大卫，你记得吗？曾经犯错，神借着先知告诉说，我有几样的大灾要临到你，你选一个吧。神说，大卫说我不选，我宁可落在神的手中，我不选。大卫很聪明啊。大卫跟神之间是父子之间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最糟糕的就是呢，我们变个宗教徒，对不对啊？哈，这个是信仰基督教，每个礼拜夹着圣经做礼拜，对不对？你跟神之间没有一点感情的，不，我们跟神之间是父子的关系，啊，太宝贵了啊！所以呢。任何事情都带到神的跟前，可以跟神来讲的啊。所以呢，神就为着百姓的受苦就担忧了。你看吧，这就是父亲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受苦啊，我们天上的爸爸看着他也心里也担忧。你不要以为神不顾我们了，不，神才顾我们呢，啊，所以神永远不会离开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百姓中的这些长老们去找这个耶弗他了啊，把耶弗他找出来了，那么请他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呢，对吧？那么这个。这个耶夫他呢，那么我们已经讲到了啊，他这个有暗中在主面前的生活，那么你也看见啊，这段话语里面也看见耶夫他还有一个性格很好，他很谨慎的，所以这些人找他不是说好，马上就去了，不是的，哼，啊，所以呢，我觉得读圣经你要读得细啊。细细去体会那个感觉，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跟那个长老们之间呢，要把他问个清楚，对不对啊？他们请他回来，他问个清楚啊。那么他必须把他问清楚，然后他就说啊，他说只有耶和华把仇敌交在我们手里，我们才能得胜。他就深深明白一件事情。他虽然是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不是靠他自己的这个本事就可以这个去拯救的啊？所以呢， 这里让我们能看见啊，这个耶夫他呢有许多美好的学习啊，他做首领呢，他不是凭自己的才干。今天我们很多人呢，以为自己有点才干了，哇，我能来做这个事情，不不不，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他知道这个征战若是没有神是不行的。就从来都不依靠自己的才干，所以弟兄姊妹在侍奉上啊，这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啊，你越是有能才干，越是有经验，你越需要依靠神了。你要知道，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15章，主就对门徒们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个感觉啊，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呀，不能以自己的才干作为夸口，所以他呢行事呢，他尊重神，啊，他一定要有神的带领，那么呢，他才能够行事啊。那么这一段呢，给我们看见他的侍奉上面啊，哎，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啊，这些原则他都能守住，真的很不错啊。然后他跟亚门人之间呢，开始有一段的争论啊，这段话也非常的重要啊。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了啊，他在暗中呢把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都弄清楚了。那么这段话主要意思就告诉我们啊，今天呢，你不仅光是有能力，你有恩赐，你要懂得真理，你知道吗？有好多人呢，我过去有好多弟兄姊妹们，他们追求灵恩的经历的，就是。这个圣灵充满了，有能力啦，说方言啦，那个什么的，一并赶鬼了就好了。结果呢，真理上完全不清楚的，啊，我碰过好多这样的人呢，他们很爱主啊，但真理上不清楚的。但是呢，耶和他不是这样的情况啊，耶和他是有能力，但是怎么样，他也明白真理啊。我有很长一段年日接触了一些这些在灵恩里面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很可爱，他们是追求他们，那么我一直注意他们中间呢，他们所讲的道，我要看看他们中间所讲的道里面有没有什么启示亮光，但直到今天我也没看见他们中间出现过什么有比较有亮光启示的真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不是光要追求神的能力。你需要明白，你像保罗这样的人呢，他一并赶鬼，对不对？他也说方言，也会做很多神奇的事情。但是呢，保罗是一个多么明白神旨意的一个人呢？啊，所以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这个耶夫他啊，他还能够明白神的作为啊，哇！所以今天在侍奉上啊。不是光是你有能力的做事情，要明白真理。今天因为我们跟仇敌之间的征战，你必须在真理上有明白，才能打这场仗的。你看主耶稣被差到旷野里去，对不对？仇敌用神的话来试探他，在这里就是这个原则，你知道属灵的原则。这里呢，这个亚门人他们也讲他们的道理的，哎。如果你不理会不懂得那一段的历史的话，你就上当了，对不对啊？那么好像亚门人站住理了哦，耶和他说不，理在我们这一边的，所以你懂得真理，你就知道你能站得稳。你懂不懂真理的话呢？你打糊涂仗啊，那是不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耶和他的这段经历，也是一段很重要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好好读圣经啊！读圣经干什么呢？不是光知识多了啊，要明白神的心意啊！今天呢，我们晓得一个时代，如果真理被蒙蔽了，这整个时代就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真是愿主兴起人来，能够更多明白真理，能有亮光。所以呢，他用这个东西在回答，叫仇敌啊，闭口无言，你知道吧？所以他就开始征战啊。我们知道呢，他这个把这个亚门人 给他打败了啊，因为当然他后面讲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了，我们已经多次讲过，这些人所以能侍奉神，是因为有神的灵，侍奉神是根据灵，不是根据头脑知识。那么那些东西呢，固然也很重要，但没有神的灵也不行啊，所以神的灵在他身上，他一直把仇敌打败了。但是你会看见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啊，在经历和真理的认识上面一个平衡的，这两面都应该有的。你不光是一面，光一个热忱呢，光会做事呢，不行的啊。你需要明白真理，两面的情况加起来，这个才有更大的用处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他在打败这个。亚门人的时候呢，他许了个愿呢、啊，这个愿呢是一个很，当然他心愿是很好的。如果你神让我打败亚门人，我回家的时候他许了个奇怪的愿，家里面谁第一个出来呢，我就把他献作燔祭，对不对啊？结果呢回去之后，哟，第一个出来是女儿，唯一的个女儿跑出来了，哎呀，他这心里面愁苦了。啊，这下怎么办呢？对不对呀？啊，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做燔祭啊，神不会用人做燔祭的。你们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吗？对不对啊？神叫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到祭坛上去，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绑了放祭坛上去，结果呢，他拔刀要杀的时候呢，神说不可以，就用了个羊羔代替啊。所以旧约圣经里面呢，以色列人奉献的时候都是用羊羔做代替的，他不会把真的人放上去的啊。所以这个呢，就讲到他的女儿就终身不嫁了啊，所以他很难过，找了叫好同伴上山去哭了2个月。为什么是这样呢？弟兄姊妹们，因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啊，这个不嫁。不生啊，是一个女子的一个羞耻。为什么是女子的羞耻呢？啊，弟兄姊妹，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呢，在圣经里面，神有预言，有一天弥赛亚要降临的。那弥赛亚的降临呢，是透过女子生出来的，所以所有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女子，个个都要结婚要生的。因为你也不知道谁有天真的把弥赛亚生下来了，啊，所以呢，每个女子都要生的，啊，所以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那不能生，不能，当然这个是旧约的一个预表了哈。那么呢，这个那个你不嫁不生的话呢，这个人就看不起你了。那以色列人觉得，所以他们觉得要有这个福气呀。当然，今天呢不需要，主耶稣已经来到地上了，对不对啊？那不需要再生个主耶稣出来，不会的了，啊！所以那个时代，他们以色列百姓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思想的，所以你看见圣经一开头说路加福音记载了，对不对？那个以利沙伯，对不对啊？哎，你老是怀孕了，哇！说神把我的羞耻除掉了，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他们要鼓励以色列百姓妇女生呢、啊，因为神有应许弥赛亚要来啊，你不知道哪天就谁家会把弥赛亚生下来了，对不对？你不生的话，弥赛亚来不了了，意思这样。所以呢，他们有这个背景啊，所以呢，这个他的女儿很难过了，因为这一辈子不能结婚。我跟你讲，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其实是个事实啊。有一个牧师啊，他有一天在传福音，讲道的下面，他就呼召年轻人啊，你们有谁愿意把自己奉献的人呢？你们可以站起来。怎么不知道那个讲道可能感动力不大，怎么的？怎么呼半天没有人？结果后来站起来了一个年轻姊妹，她一看是她女儿。他说：“哎，你坐下，坐下，我不是对你说的。”他这么招来招去，把他女儿招起来，别人都没有受感动，他女儿受感动， 结果他就跟人家，你坐下坐下，他说我不是对你说的，哎呀，真的是，有许多时候说你这个发愿呢，不能随便乱发，啊，所以这个耶夫他呢，做了这么一件叫他自己呢后悔的事情啊，所以圣经里把他给记载下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啊，圣经的这些记载，它的故事很长，对不对？其实很多原则是很简单的啊，这也说明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生在地上啊，很多事情的什么小事，神都给你记下来喽，所以你不要随便乱做事啊，你随便乱讲话，神都给你记下来的。这个将来到跟前，通通把你显出来的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哎呦，这些这么小事情，这还要记呢？不，神爱我们啊，我们的一生神都要记。那么到最后一件事情呢，又是这个以法莲，这个以法莲这个族，在旧约时代中啊，尤其在四世纪的里面呢，他们的表现的是很不正常的，他们太自高自大了。人家打了这胜仗了，他们就又出来了。他这回好了，碰见的是谁啊？碰见是耶夫他了，不是基甸了。要基甸还谦卑呢，这个耶夫他的这不跟你谦卑啊。那么他们骂这个耶夫他跟那些人什么逃亡的人，以色列中逃亡，讲话难听的，啊，这个。耶和他很生气，所以带领基甸人就跟他们打，结果呢，以色列人死了很，以法莲族啊死了那么多人呢、啊，当然这是一个悲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呢，也曾经出现过很多次的一个这个悲剧啊，你比方说啊，举例跟你讲，像马丁路德的那个时代。啊，他虽然改了这个天主教了，对不对？但他后来犯一个错误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些这个 Baptist 的弟兄姊妹呢，啊，那么他们要受浸，那么他们呢这边讲就是点水礼，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逼迫，是这个更正教逼迫这些。这 Anabaptist 的这些弟兄姊妹啊，你要受浸吗？好，就把你装个笼子里面丢到水里面去，把它淹死了。哇，淹死几千个啊！但是那个时候呢，马丁路德没说话。后来马丁路德也等于是暗中同意他们，但是后来后悔得不得了啊。有时他难过，他说将来这些人这个。他们的血，他们的罪要归到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悲惨的事情，这些逼迫。所以这就是神的家在地上最大的悲剧啊！神要我们是彼此相爱，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有这些相残的事情。所以整个世事的时代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啊！那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因为整个教会历史今天也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就求主呢，因这些话呢光照我们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爱主，爱主的家，爱弟兄姊妹啊，这里呢都出现这些悲剧啊，这是悲剧的历史，所以呢，他做士师做了6年啊。那么，当然我们弟兄讲这里，好像也没有说他国中太平怎样的。或者总是他做士师的时候呢，这个亚门人是被压制服了啊。所以，圣经把这么一段的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你不能用正常的眼光看的，因为它是一段不正常的历史啊。但是呢，其中呢，这个耶和他身上呢，却有一些正常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属灵的、一些经历的原则在， 这个是我们应当效法的啊。所以你读历史、读旧约历史的时候，你要需要有这么一个的分辨啊。所以我想今天晚上这个耶和他的这一段历史呢，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就希望主借着这些话施恩给我们。好了，我就交通到这里。
是你兄弟交通。那么下面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借着耶和他的这一个誓师，他的一生带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主啊，感谢你，但愿我们能够在暗处真的是跟从你，跟暗处里面能够爱你、关心你的作为。主耶稣，在这个不正常的时代，哦，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主耶稣，但愿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今天这一个末了的时代中，仍然能够在你的手中被你所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但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祝福弟兄姊妹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感谢主，我们交通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聚会的一些报告的事项。我们这一个主日啊，15号是交通聚会。交通聚会的这个题目呢是认识基督，就是按照上一周我们的顺利兄交通的这一个题目呢，我们继续有点交通。那么我们下面这个21号呢有周六的福音聚会。我们为着李辉姊妹做见证来代祷，然后呢，陈维安 Victor 弟兄来传福音，我们也为他祷告，特别继续的为着这些邀请的福音朋友的工作来祷告，最后呢，要继续为着西安特会的筹备来祷告。好，我们继续把这一个聚会交在主的手中。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停在这里，下面我们就开始分组交通。